一般来说在教会里面少谈钱，对不对？有人认为在教会谈钱不太属灵啊，但是不是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啊，在他的地上讲道的时间啊，他讲很多关于钱的事情，在他的比喻里面啊，有一半以上是跟钱有关系啊。不过主耶稣不是讲这个怎么赚钱呢、赔钱呢、做生意的事情，主是要告诉我们正确的对金钱的看法啊。所以今天呢，我讲这个话题，其实也是有圣经根据的啊。我们在教会里面不是说不谈钱，而是我们要谈我们对钱的正确的观念，对财务正确的观念啊。我想这个其实大家都蛮愿意知道的了，因为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个很重要的一个，有很重要的地位嘛，是不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上个星期六，湾区有一个基督教教育大会啊，那这个大会里面，我们除了讲员的讲这个。特别讲的这个主题之外啊，神的家、我的家，另外有24个工作坊啊 ，workshop， 当然其中有好多题目，那我就稍微注意了一下，其中有一项叫做基督徒与理财，啊，这个参加的人非常多，那我加了一个是跟圣经有关的啊，讲到这个信仰传承的问题，那人数就没那么多了，所以。可以知道大家都很关心这个钱的问题啊，那我们基督徒呢要知道我们跟钱的关系怎么样，我们对钱对财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那开始前我们来做个祷告好吧。主耶稣，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你每个主日召聚弟兄姊妹来到这个当中，来一起敬拜你，来学习圣经，学习真理，你的话，我们感谢你，相信主你在弟兄姊妹的心里面实在有奇妙的带领，以至于我们可以能够坐在这个地方来学习，我们求主在今天里面施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每一位的心里面来感动，来教导，让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让你自己的恩典更多的临到我们，也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流出去，让更多的人得福气。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仰望，求主同在，我们叫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刚才我们还没有念这段经文呢，也许我们来念一段经文，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第12章。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从13节啊到21节，13节到21节。找到以后，我想请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我们一起来念啊，找到以后一起来念。好，请众人中有一个人对耶稣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耶稣说：“你这个人，谁立我做你们断事的官，给你们分家业呢？”于是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藏，怎么办呢？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以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地吃喝快乐吧。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防卫自己积财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 啊，我今天的讲题就是积财与富足，积财与富足。那我们知道这个金钱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是很重要的啊，从这个各个的媒体啊来看，报纸的广告来看，你会发现有很多关于怎么样教你投资理财，怎么样让你所有的这些积存，你的财产啊，怎么样做好的管理，怎么样做好的投资啊，让它能够由少变成多，多的变成更多啊，这方面的讲座是无时不刻都有啊，这方面的书啊，教人怎么样致富，怎么样赚钱，这个书放进的书太多了，人们看重这个。所以我们说现在的世界实在是一个金钱的世界啊，当然金钱很重要，有人就说过了啊，金钱是很重要，但是金钱不是万能的，不过虽然不是万能，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是要有钱，而且金钱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你读福音书就记载，里面有记载到撒旦对耶稣的这个三个试探里面，其中有一个就是用金钱来诱惑他啊，撒旦对耶稣说，你要拜我的话，我就把世上的这些荣华财富都给你，世上的荣华财富啊。但是主耶稣怎么回答？主耶稣说，你要单单的侍奉神，单单的要拜他，人不可以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钱的意思啊。所以这个你这里也可以看到，这个钱很厉害啊，它有很大的吸引力。所以呢，耶稣就把这个神跟马门放在一起比较，有什么可以把人从神的手里面拉走的呢？那这里看来就是钱了啊，人可以这个时候侍奉神，但下一刻钟可能去侍奉马门了，这表示这个钱很厉害，对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很大的影响力，让人能够从原来侍奉神的光景当中离开，去侍奉钱。侍奉钱其实就是侍奉马门，就是来追求钱，追求财物。但是人只有一个主，当人要去侍奉钱的时候，追求钱的时候，其实就是远离神了。那更糟糕的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人因为远离神，以至于他在道德上面，在生活上面多落到了可怜的地步。所以主耶稣也是警告我们，让我们不要因为金钱的关系，要注意金钱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种影响。金钱可以是很好的一个仆人，当你能够掌管它的时候，但是是一个最差的主人。当一个人他被金钱控制的时候，金钱是最差的主人，因为他就会影响人在生活里面走歪道，在生活里面走错方向啊，所以要特别注意。我以前在公司工作，那个时候认识一个人啊，我在做事的时候呢，有一个人他很有意思，他在几年之内，七八年之内已经换了四家公司了。我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这样子换来换去啊？他就说，因为他在公司里面是做到很高的职位，他是做财务方面的啊，财务的副理啊。那他说，哎呀，他说其实我呢就是有一个人生的目标，我要在30岁之前，他那个时候大概 哦，他说四十岁之前，他那时候大概三十来岁，他说我的目标就是四十岁之前我要赚到$10,000,000。他是给自己设下一个目标了。那他为什么要换来换去呢？其实他去的公司都是一个起创公司啊，或者创投创始公司。这个创始公司呢，他就去了以后，他可以拿一大堆股票啊，拿一大股票。但是大家也了解说，哎呀，这个创投公起创公司啊，要能够上市，这机会不是太大了。一般来讲，大概有3%的机会。但是他如果增加这个上市的几率嘛，他就跳。他到一个公司做不久，2年就跑了，拿一堆股票走了，再换一家公司。他就这样子换换换。那他现在到底有没有哪一家他去的公司哪一家上市呢？不知道，或许有了。不过你可以看到他一个目标是这样子，要赚钱，而且他的目标蛮高的，1,000,000啊，这1,000,000也不得了了。在这个 Valley 啊，在 Silicon Valley 或者硅谷或者矽谷，大家都谈这些事情啊。上礼拜五是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阿里巴巴你们都知道了，我怎么知道？我是听收音机知道的，看电视知道的，不得了了。这个听说是大概有史以来算是上市集钱筹钱筹的算最多的了那我当然注意到有结果了这个初始股在60几块吧，66、68块，结果一天就飙到90块，涨了35%，哎，有没有人想说，哎呀，当时买个几股不知道怎么样好啊？不过在 Valley 就是这样子，大家注意这个经济上的事情，注意经济事情上事情不是什么不好的事但是呢，要知道是说我们真正应该注意的焦点是什么。这个钱会吸引人，但是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可以有很不好的影响我们不是说这个反对存钱，生活当然需要有金钱，但是我们从声音上来看，主耶稣所要提醒的，所要反对的，是人对那种金钱的那种错误的观念，就让金钱做他的主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里面，金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占的是多少的分量？如果是超过应该有的分量，这个是圣经真理所反对的，是主耶稣所反对的。那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里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为什么主耶稣会讲这个比喻？他一开始的时候说有一个人要耶稣来帮他们分家业他说夫子请你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业。当他分开家业，这个没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就是要就像他的兄长嘛，就是这个兄弟两个人要分家了怎么样分才分得合理耶稣就拒绝了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不得了的事情，但是为什么耶稣拒绝呢？不过你可以从这个口气里面看到他这个人可能只是关心财产的事情，关心财产的事情，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讲这个贪心的问题显然这个人在这件事情上面看到他有贪心，他对钱财有那样子一种不正确的态度，所以耶稣就讲下面的比喻。但是讲之前呢，耶稣还讲了一句话，他对大家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免去贪心，什么叫做人的生命不在家道丰富？家道是什么意思？其实家道的意思就是你所拥有的这一切，换句话说就是财产，不在你 财产多不在你很有钱。人的生命很简单，这里讲的不是我们的肉身的生命，这里讲的是一种属灵的生命，是讲到人在神面前那个被神所接纳的那种情况，这个人他在神的面前他的道德，他的属灵的状况，他跟人的关系，他的爱心，这是讲到生命，属灵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说，属灵的生命不在乎你有没有钱，你的财产多或是少。然后他就讲下面这个比喻，下面这个比喻他讲到一个财主啊，一个有钱人啊，田产很丰盛，田产丰盛，丰盛到一个地步，有增加，每年有增加，增加到一个地步，他没有地方容纳他所出产的啊。从现在来看，就是说一个人他很有钱呢、啊，不知道什么情况，钱又多出来了，多到一个地步，多到地步呢，啊，不知道这个钱要怎么样去投资了，让钱来滚钱了，啊，因为如果不投资的话，这个钱会锚掉嘛，我说锚掉了，会贬值了，所以既然这么多钱，我要把它做好了投资啊，存到更好的地方，或者更好的使用它，让它能够钱能够加翻倍加倍。因为钱多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要另外想办法，所以钱多到一个地步，这可能是一个问题。然后说这个有钱人他们是不是生活里面比较轻松呢？比一般比较没有钱的人轻松一点，生活愉快一点，少忧虑一点啊。又统计说不是啊，反而钱越多啊，他压力越大啊。他的压力不是说缺少钱，他的压力是钱太多，不知道怎么去来投资它，来使用它，所以很大的烦恼。很有钱的人，你不要是很羡慕他，其实烦恼相当多，压力相当大。啊，这个财主他现在啊，物产丰富了，啊，田产很多了。啊，这个是有个问题啊，不过我们可以说这还是个 good problem 啊，还是个好问题，不是个太麻烦的问题啊，想办法解决就是了啊。结果他想个办法解决他，他说把我现在的仓房拆了，再来盖更大的，就可以收藏我出产的这一切啊。他这个是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法，对不对？是一个 reasonable solution， 合理，很合理啊，当然很简单，就把它拆掉了。盖得更大来装我的谷物嘛，装我的出产啊，我们都会这样子。嗯，这个解决这个问题不难啊，找对一个投资好的一个投资人啊，帮你理财，帮你怎么样管钱，他保证你啊五年之内至少给你30%return 啊。我假设我不懂哈这个，我就找一个投资理财专家来帮他来做啊，这个有个 reasonable solution 啊，钱多了嘛，当然要想办法嘛。显然这个财主他是有头脑的嘛，一般来讲会赚钱的是很有头脑的，有经济头脑至少啊，知道怎么样能够赚钱是吧？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在。他下面说了一句话，他说这些落话以后，19节说，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的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逸的吃喝快乐吧。啊，他对他灵魂说话了，他对自己说了，他说我这么多，你看我现在有这么多了，你就好好的吃喝快乐吧，啊，这些财物可以让我好好享受。嗯，他对自己说了，当然自己讲，对自己的灵魂说啊，这么多用不完了，怎么样吃都可以，怎么样用都可以，高高兴兴的 快快乐的享受吧，享受这 下半生吧。但是耶稣在这里，在比喻里面，他提到神了，他说神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今天就要他的灵魂了。他刚才不是讲说，哎呀，我可以多年的费用啊，我可以下半辈子不用愁了，吃香的喝辣的，要怎么样都可以了，安安逸逸的，舒舒服服的过下半辈子吧。啊，当然他没想到可以活多久，不过就是哎，可以一直活下去。但是神说，你今天就要死了，你准备的这些要给谁呢？你准备这些，原来说是啊，我可以舒服享受，享受不到。所以主说，这个是个无知的人。他在哪里无知呢？第一个，他只知道积攒钱财，这是他知道做的，知道解决财产多的问题，但是呢，他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使用这笔钱财。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他自己靠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才干得到的。你看他所讲的话里面都是我的啊。十一节说，我的出产没地方收获啊，收藏怎么办呢？他说，我要这么做，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在那里好收藏我的一切粮食财物，然后对我的灵魂说，这里讲的都是我。但是他不知道这个财物，他所有这些的出产是怎么来的，这个是神让他有的，所以他只想到自己，他没有想到这个其实是神给他的。神为什么给他这些东西，让他这个田产那么丰富，其实神有他一个心意在的。这个财物他说的这些不是要跟人家分享的吗？他只想到自己，这是他第一个神说他无知的地方。第二个神说他无知的地方，是因为他觉得生命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里面，他没有想到或者他忘记了他也会死。当然死我们不喜欢听这个话了，但是这是个实际。在这里就讲啊，今夜要你的灵魂，就是今夜你就要从地上过去了。所以他的一个无知是什么？他不了解，或者他根本就忘记了，生命不在他自己的手里面，生命是在哪里？是在神的手里面。当神要把这个人气息拿走的时候，人一点办法都没有。生命其实可以随时可以终止，生命其实是很脆弱的，我想我们都会同意这样子说法。因为我们的生命不在自己的掌握当中，我们生命其实在神的手里面。所以像雅各书就讲的，他说神如果愿意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活着。所以我们能够活在地上，实在是神他允许我们活在地上，他给我们的恩典让我们活在地上。有人可以活得很长，80岁、90岁，甚至超过这个90年的这个寿数，100超过，这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的气息不在自己的手上，在神的手里面。我们所有的资源也是神给我们的。既然是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要看到底神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心意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 否则的话，我们只看到这个物质上的东西，我们觉得自己已经很丰富了，自己很富足了，实际上在神眼里面却是很贫穷的。所以主耶稣另外一地方也讲到说，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可以赚到全世界，当你生命没了，你赚了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同样你可以这样子想，人如果赚了这些全世界的财富的话，但你失去了健康，失去了你的朋友，失去了生活中这些美好的事物，你失去了，甚至失去了你该有的道德观念，失去你的家庭，这些财物到底有什么用呢？但是很多人在这个追求财物的过程里面把这些都放在一边了，但是在神眼里面这个是贫穷的，这个才是真正贫穷的。当然我们中国人可能有些变通的这种想法啊，这边只是讲嘛，你在地上消失了，你预备这些给谁呢？那有人就说，我销售不了给我的孩子啊，我孩子销售不了给我的孙子啊，我自己销售不了给我的子孙嘛，我的后代嘛，是不是？我积存钱财，我知道我积存很多，我甚至用不完了，那多的话呢就是给我的子孙嘛，子孙享福了啊，我们会有这样子观念的啊。当然，外国人也是一样哈，中国人这方面可能特别浓厚，是吧？当然，这个圣经上也讲嘛，财产这个给下面的这个子孙也没什么不对啊，这是自然的事情啊。不过是有危险的，是有危险的啊。我们中国人也讲嘛。富不过什么三代嘛？为什么不过三代？这个钱呢，第一代有钱，第二代有钱，第三代有钱，第四代就没了，过不三代啊，其实是有原因的，有原因的。你像一个人，他可以一下就有一大笔财富啊，特别是如果是年轻人呢，他出生在一个很有钱的家庭啊。生下来就是金汤匙，是吧？不愁吃不愁穿的。哦，他对工作的观念是不一样的，他对钱财的观念跟一般人不一样的，他认为一切都很简单，都很容易，这个对他的品格的塑造没有帮助。很多时候人的品格塑造是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培养出来的，在人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思想，他会产生智慧。所以温室的花朵绝对不会比外面的苍松，在高山上苍松更能够坚韧，更能够承受这些气候的改变。有个报道说，美国的富翁啊，有钱人啊，有五分之一，不是太多啊，五分之一，他们虽然很有钱，但是他们留给他孩子的产业只足够让他们成为中产阶级，不是不给他们，让他们只能够成为中产阶级，不给他们大笔的钱财。有五分之一的有钱人是这样子的，因为他们不希望他们的孩子会得到一个富裕病。富裕病，富裕是个病，怎么会有什么叫富裕病？就是当一个人他有大笔财富的时候，而这个财富，特别是当在年纪很轻的时候有这大笔财富，这大笔财富呢会造成他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他可能去挥霍无度，他可能去滥用，他也可能因为这样子他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问题。 他的道德操守会因为这样子而下往下滑，到最后就造了一个很凄惨的境地。因为过去就曾经有一个叫 Rochester 这个年轻人，他21岁就承受了一个巨大的这个产业，2年以后23岁被发现倒闭在街上，他这个吸毒而死，这是很有钱的一个很悲惨的后果。当一个年轻人他承受大笔财产的时候，我在那个环境当中成长的时候，而如果说家长没有很注意的话，让这孩子觉得一切都来得太容易了，以至于这影响他的人生观，影响他的健康，影响他的道德观念，因为太容易了，他养成一种什么好逸恶劳的一种心态，或一种生活习惯，这个对他没有好处。当然最糟糕的是这个道德操守的下跌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在可以算全世界最有钱的啊，沃伦巴菲特啊，据统计他的财产接近700亿美金，再怎么都花不完了。但是他是很聪明的，很有智慧，我也可以说很有智慧。他说我的财产99%是捐给慈善机构，99%捐给慈善机构，只有1%留下来。他曾经给他的他不是不管他的儿女，他有3个孩子，但是他说这3个孩子他们都已经在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了啊，那他们自己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他们自己去做。他给3个孩子在2006年的时候每个人给10亿，但是这个10亿不是给他们用的，这10亿是给他们每一个做慈善基金的，让这个10亿钱在他们的管理之下做慈善事业。他自己捐了很多钱做慈善事业，他说人生最大的意义就是做慈善事业。他从小灌输这个孩子这个观念，所以他们的孩子现在也都很大了，已经50几岁了啊，但是他们从小就有这个观念。所以他们说也不是，他们成长环境其实很普通。因为沃伦巴菲特知道钱对人的影响力是如何，而且真正使用钱的意义在哪里啊。当然后来 Bill Gates 好像也是照着沃伦巴菲特还有好多其他的富人他们都这样做，不把钱留给他的孩子，不是 substantially 会给一点，但他知道钱怎么去使用，钱对人的影响力。所以主耶稣说人为自己积财在神眼中却不富足，这个财主他为自己积攒钱财，但是神看他的富足不是真正的富足，他富足的是物质上的，是金钱上的，但在神眼里面他是个穷人。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他不知道神，他对神一无所知，他不知道神在他身上的心意。神把那么多钱给他让他富有，这个富有对他来讲他只是自己去享受。所以呢一个家财万贯的人他在神的眼里可能是个穷光蛋。为什么？因为他不知道神的心意，他对神一无所知，他的属灵生命是零，所以神看重的是属灵生命的丰富。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在神的眼里面在属灵上是个破产的，是贫穷的，但是一个生活可能很艰苦的人 但是在神眼里面他是丰富的，他是富足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照着神的心意去生活，他知道神的心意，他知道怎么样去做让讨神的欢喜，他顺服神，他行出神在他身上所要行的事情啊。他了解神，他认识神，他甚至因为要取悦神而放弃在世上的这一切可以得到的这些的财物，这个是在神眼里是富足的，是属灵上的富足。所以是要做贫穷的富人呢，还是做富足的穷人？属灵上的富足，即使我生活上很穷困，生活上甚至不是在中产阶级，但是我在属灵上面是丰富的，是讨神喜悦的，这个在神眼中是个富足的。然后这个富足其实是带到永远去的，不像这个财主在地上有很多的钱，很多的产业，但是他到最后他在天上没有立足之地，那这是可惜的。其实神给我们财物是怎么样，是要我们能够在地上的时候照着神的心意来使用神给我们的一切的资源，这些的财物，这些资源是对着神的国度，对其他的人有帮助，让他们能够认识神，让他们在各方面在生活方面能够因为神的恩典，因为这样子做而他们能够认识神，这个是神的心意。神给我们这一切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这样子，要人能够认识他，要人能够看到我们所做的，能够把荣耀归给他。那这是神的心意，只有这样的人，这样子做的人呢，在神眼里面他是一个富足的。那有人说，可不可能两种都有啊？我在地上也有很有钱，但是我在属灵上也很丰富啊。可能有人会这样子想啊，两种都有不是更好吗？我们都希望两面都有。你读不出这个味道来，而且实际上生理上也不是这样子。当一个在追求物质上的东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去追求属灵上的。我们不要忘记，侍奉神或者侍奉马门没有中间路线。当一个人是追求物质上的东西的时候，就会落入贪心。这讲的贪心，主耶稣在这里的很强烈的警告，免去一切的贪心。当人没有把神放对位置的时候，我们就落入这个陷阱当中了。金钱对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啊，啊，我们要小心。有多少家庭因为钱出了问题啊？为了金钱出了问题啊，夫妇之间啊，弟兄姊妹之间，因为钱彼此怒目相向啊。在中国，这个“钱”这个字，其实这个字设计蛮好的啊。钱的右边是什么？两个哥嘛。哥是什么？干哥啊，哥其实是就一种戟啊，一个刺枪啊，干就是盾牌嘛。两个哥啊，两个人用哥来斗，为什么斗呢？为了金。所以危险哦，这个钱要正确的态度。神给我们钱是要我们去管理，好好管理，好好去使用，不去囤积的。主耶稣说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是不是？要积财宝在天上，地上呢会锈坏啊，另外一个讲法随时会不见的。 随时不见，或者说我们不见了，这没有用了。但是神给我们资源是要，这些钱财是要我们积财宝在天上。所以积财跟富足是要积财在地上，以至于属世很富足，或是积财宝在天上属灵很富足呢？只能选一个，不要像这样子这个财主啊。当我们当中大概一般来讲不见得有财主了，但是这个心态我们要谨慎了，说不定过几年当中出现一个财主。不管怎么样，这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不要像这财主一样积财宝在地上，但是在天上的财宝没有，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在属灵上面有富足，属世的富足不是富足。我们求主施恩，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跟金钱的关系，跟财务的关系，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能够管理神给我们托付的一个忠心的属于神的门徒。昨天我参加一个教会的献堂典礼，这个相当现代化的一个教堂啊，从一个办公室改装的啊，相当好的一个教堂啊，看样子是花费蛮多的。那在见证当中，这位牧师就说，他说大家知道这个堂的经费90%是一位老姊妹奉献的，在他们还没有购堂意向的时候，去购堂的时候，去买堂的时候，这个老姊妹就亲自跟这位牧师说，他有感动，他有感动，要奉献一笔钱给他们建堂，很大一笔钱。他这样子说，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他年纪大了，神给他有相当的财产，相当的资财。他在离开世界以前，他要能够对神给他的这些资财，照着神的心意来使用。他了解这个钱是神给他的，他要很忠心的管理神给他的这些的资财。在感动当中，他觉得他要这样子做。那他自己本身生活非常的简朴，虽然有大笔的钱，但不知道多少了，相当多啊。他不但帮助这个教会，帮助很多教会，他自己是非常节俭啊。其中有提到说啊，坐飞机绝对是坐经济舱的啊，不坐这个特别比经济舱还好的啊。其实他可以那么多钱可以做的，但是他觉得这个钱要用在神的工作上面，他知道这是神托付给他的，所以他要忠心的来为神掌管管理这些钱。哦，这个是美好的见证，这个是美好的见证，让我们可以知道我们有这样子的一种的信徒，他真正的能够做到把神所交托给他的很忠心的去使用，照着神的心意来使用，这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也值得我们每个人来学习。神给我们每个人不一样，但是神都给我们一些，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照着心意来使用来管理啊。圣经上来讲，你在小事上忠心，神就给你更大的托付。我想这个用在这位老姊妹身上也是很合适，因为她开始就很忠心的，以至于神给她很多的资财让她来分配来使用。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管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多或是少，我们都有一个正确的心态，对钱财的心态，知道这个钱不是自己的，知道这个钱我们是神托付给我们的，让我们可以照着神的心意讨他的喜悦， 来使用它。该给神的给神，该给人的给人，这是圣经的原则。托尔斯泰，这个俄国大文豪有一个，他写了不少的书啊。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讲到有一个人呢、当然这个是讲到说人到底需要多少地啊，有多少地啊，多少产业，多少地。他说有一个人，他是他帮人家耕田的啊，耕田啊，耕田有出产。出产以后还要再交给那个主人一些啊，所以他一直想到能够有买一个自己的地啊，有自己的田。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不需要啊，每次劳累很劳累啊，最后还要交租金呢，还要把其中一些出产给这个主人，所以他就冰手抵足的克勤克俭的存钱啊，买了一小块地。他觉得很满足。过一阵子之后，他觉得说还要再买，所以他又存钱又买了一块地，都不是太大，小小的。那之后呢，他又连续买了两三块地，那应该很不错了。不过他想想看，这些地都太小，不够大，他希望买一块大的地。后来就有人告诉他说：“你到隔壁的村庄去。”那边有的地比较大，你可以买得到。然后他呢就打听了啊，可以，他就把这些小地啊，原来买到了3-4-5片地，把它卖了，变成一个现金啊，拿了钱就到隔壁的村庄去了。那到了以后呢，他就找到那个卖地的人啊，是个酋长。酋长说：“你要买地可以，我这里买地有个规矩你呢把你的钱放在我的脚前，你在早上的时候一清早你就从前面出发呢，你就绕我前面这一大片地啊，都是我的了，你就绕啊。但是在太阳下山之前，你一定要回来。”回来以后你碰碰我的脚趾头凡是你绕过的，你做了记号的，那这一块绕这个圈到的这个范围了就是你的了。郑想说：“哎，这样子好我可以努力我可以能够圈多少就多少吧。”所以他就答应了，就这样子。结果就照着规定的这个一大早黎明他们就来到这个地方他就把钱放在这酋长的脚前面，然后开始出发了。出发一直走他呢走得很快了希望他能够走的地方越大越好嘛。结果过了中午以后开始他觉得说应该要回去了因为要回到酋长面前嘛。他想那个地方那块地方还不错，我再把它绕过去吧。就他就再走了一段结果看真的不行了，要走了，往回走。那他出发的时候是在山坡上面走的时候是从上面往下走，回来的话又下往上走就比较吃力了他说不得了了，努力赶快到最后太阳快要下来的时候，他实在是已经体力快耗尽了。但是想想看，我如果不到的话，我积蓄那笔钱都没了，非常懊悔，我要赶快。所以他还是非常卖命的连爬带走的，让他终于爬到酋长的脚前面了，手摸到他的脚趾头了总算这一大块地是我的了。酋长就把钱拿着了。结果这个人呢因为太累了，他心脏病发了， 就躺在那边再也没起来。酋长看看，哎，他就找人给他掘个坑了，把他埋了。那个地是6尺乘3尺，一个人到底需要有多少地？最后就是6尺乘3尺，跟这个有点像。一个人到底有多少钱呢？有人说死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嘛。我觉得都是很好的提醒。神给我们这些财物，我们手中这些财物，我怎么来使用？财物也是，其他的也是。神给我这些才干，我怎么来使用？这个最重要，这个是可以带到永恒里面的。让我们都能够从这段经文得到提醒。我们一起低头。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段经文里面找到你对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这个人是属你的，我们一切都是属你的。愿主帮助我们做一个智慧的属你的孩子，让我们看重属灵的事情，也让我们知道怎么来驾驭管理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也让我们照着主的心意来管理来使用。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祷告祈求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